请大家低头，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的恩典之中把你自己显示给我们。我们真是知道，不是我们寻求你，乃是你来寻找我们。你在基督里寻找罪人，你呼召义人罪人。主啊，世上没有义人，只有自以为义的人。主啊，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接受十架的救赎，我们的罪的赦免，做天父的儿女，传遍了我们人生的道路方向。我们向着父神跟从主耶稣，奔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蒙福的道路。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完成的。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因为神的恩才成的。主也但愿我们能够和保罗一同说，我们蒙的恩典不是突然的。主啊，我们愿意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有成果，你自己看见你劳苦的功效，能够心满意足。主，我们愿意对你的话，对你的旨意，对你的爱常常有回应，有活泼的回应。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借着你的话朝见你，借着你的话与你有灵的交通，借着你的话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愿意把这个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恩手中，求你使用，求圣灵我们的保惠师教导我们，给我们属灵的悟性，给我们属灵的勇量。主啊，你怜悯我们，使我们永远不会自以为得着了，我们望着标杆来奔跑，来追求，就是带领我们今天晚上这两段的时间，让每一个人都有所得着。我们这样的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大家翻到讲义的第五页，讲义的第五页，我们来到了第四方面。我们的讲义用的那个段数，请大家要改正一下啊。我把这个段数稍微再提一提，大家可以改正。第一段就是中文的一字，人的来源。第二段是神造人的目的。第三段人的结构。现在我们来到第四段，人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中文的四字。然后下面第六页第二行，人的堕落，那个是个中文的无字，无。到了第六页的下半页，罪的来源与意义，那是第六，中文的六字。那现在我们看第四段，人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常常提到神的形象，到底神的形象是什么意义呢？在圣经里面不但提到形象两个字，同时也提到样式两个字。形象样式啊，到底这两个名词意义是不是相同呢？我们要看一看，要思考一下，也按照教会历史里面许多教父们和神学家们、神所使用的人们，他们对于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有什么了解，有什么认识，留下来我们可以作为参考，向他们可以学习而寻找出来这个正确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第一点， 神形象的意义和因素。 A， 神的形象的意义。小 A， 早期教会领袖的看法。早期的教会领袖叫做教父 Church Fathers， 他们有三种的看法。在第一段里头，小 A 有三种的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的不同的看法呢，就是一般的教父，大多数的教父，他们的看法就是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指着人在理性上和德性上与神相似，对，形象样式是用两个不同的字眼讲同一件事，而这两个名词的意义是一样的，是指着人在理性上和德性上与神相似。那么这是一般大多数的教父的看法。那么第二种的看法呢，是两个人做代表，就是艾任纽和特图良。他们认为这两个名词意义不同。形象呢，就是神的外形。那么他们怎么会想到神的外形呢？主要是受了在旧约时期神向人显现取的人的形象。他们根据这一点来提出来说，形象 image 就是指着神的外形。那么样式呢， likeness 是指着神的灵性啊，外形灵性所指是两样啊，这是第二种的看法。那么第三种的看法呢，也是两个人做代表，俄里根和奥古斯丁 Oregon Augustine。 那么他们认为形象是人的固定的构造的因素，意思就是说不会改的，不会改啊，是固定的。那么这个固定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人的理性和自由，这个永不改变。人堕落以后还是有理性有自由。那么这个样式呢，是可以栽培或者失去的。栽培就是让它能够日渐进步，或者失去，原来有后来没有了，失去。那么这是指的什么说的呢？就是指着人的原意说的，原来有的意，就是堕落以前那个原意。这个原意呢，是人顺服神就有原意，什么时候不顺服神，原意就失去了。所以这个是可以失去的。如果顺服神，那么这个原意就一路的加强啊，一路的发展啊。所以一方面好的方面就是可以栽培而进步的，坏的方面就是因为违背神而可以失去的。所以这两样形象是不变的，是永恒的，就是人的理性和自由。不管人怎么样堕落，还是有理性，还是有自由，但是人一犯罪，这个样式就失去了，原意就失去了。所以当亚当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和夏娃立刻发现赤身露体，那就是说原来有原意遮盖他们，他们一犯了罪违背了神的旨意，那个原意失去，就好像没有一个人没有衣服一样赤身露体。那么这是早期教会领袖的看法。小 B 是宗教革命领袖的看法，那就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那么他们两个人呢， 都是否认这两个名词，就是形象和样式之间有任何的区别，不过是用两个不同的字眼来讲同样的一件事。这两个名词都是指着人的基本构造而说的，就好像情之意、感情、理智和意志。那么另外呢，是原意，就是德性。那么这两样都是包裹在这个形象和样式里面。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的看法呢？他们主要是从经文的比对而得到的一个结论。我们现在把这里讲义提出来的三处的经文来看一看，我们看过以后也会得到和他们一样的结论。我们看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里两样都提到。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五章第一节，五章第一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那么这里只提到样式，没有提形象，那就表示样式也包括形象在内了。那我们再看九章第六节，九章第六节：凡流人血的，他们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那么这里呢，不像五章第一节用样式，而是用形象啊。但是呢，也只提到形象，没有提样式。那么这就表示样式、形象是通用的。第五章第一节用样式，九章六节用形象，而意义很明显是完全相同的。那么讲到这里呢，就是我们注意到诗经学里面的一个要点，就是我们解释经文的时候要注意经文的题材，某一种的题材就有某一种的特点。譬如说这个希伯来文的诗体常常用片句，两句一对，两句一对啊，这个基本的意思是相似，但是字句稍微差别。所以我们解释的时候要了解希伯来诗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基本的意义是一样，不过字眼要差别一下。我们举一个例子，诗篇第五十一篇，诗篇第五十一篇，这个全篇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是片句，片就是一个马字边，一个并，并且的并哈、这个片句，英文说 couplets， 两句一对，两句一对，那我们看看第五十一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怜恤和涂抹过犯基本的意思是一样。第二节，求你将我的罪业洗除净尽，第二句，并洁除我的罪，两句话基本的意思一样。第三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基本的意思一样。第四节， 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第二句，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下边一句，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再一句，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分别就是公义清正，基本的意思是一样，但字眼不同。下面第五节，我是在罪业里生的。第二句，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样的一直到这一篇的末了都是这样，两句一对，两句一对，两句一对。那么这样一个诗体呢，让我们就想到创世纪的头几章是用诗体写的，是希伯来的诗体写的。所以呢，根据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为什么神说按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有重复一次，但是基本的意义是一样的。那么现在来到这个 B， 大 B， 神形象的因素。神的形象里面包括五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是德性的因素，那就是真理、仁义、圣洁。我们常常读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在那里我们常常引用这一节圣经来提到神的形象在基督里成为我们新人的形象。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人，这个新人好像一件新的衣服穿上，把旧的衣服除去，把新的衣服穿上。这个新人的样式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就是我们最初的那个样式啊，在基督里恢复了神起初创造我们的那个形象，那个样式。那么这个形象和样式是什么呢？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三样：真理、仁义、圣洁。这是神的德性的形象。第二种的因素就是位格的因素，理智、感情、意志。每一个人都有这三样，因为人有位格，神也是有位格的神，所以他也有这三样。我们平常少用位格这个名称，在一般的书籍里头，一般的这个著作里头很难见到位格这个名词。那个英文就是 personal， 不是 personality，personal。相对呢就是 impersonal， 没有位格的。人是有位格的，他有自觉，他有感情、意志、理智。每一种有位格的存在者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性。人有理智、感情、意志，构成人的位格，好像神有理智、感情、意志，构成神的位格。所以我们相信的神是一个 personal God， 不是一个 general principle， 一个通则、一般的原则，或者宇宙的原则，不是宇宙的原理。有的西洋的哲学家和中国的理学就是这个宋朝明朝的理学，英文叫 Confucianism 心儒学，或者叫理学，或者叫心儒学，就是孔子的道理和佛教道教混在一起的时候，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的思想的系统，叫做心儒学或者理学。像朱子朱熹就是一个很出名的代表。那么这个理学呢，他们也相信天，而且朱子说天有个心啊，已经接近了一个 personal God 的那个思想了。不过他们就说天心和人心相通而合一，慈心便是天心。如果我把我的心的功用推展到极度，就和天心合而为一了，这就是出名的天人合一。这是在中国的心儒学里面一个最高的理想，人心和天心合而为一。那个天心呢，不是一个 personal God 的心，乃是这个以天来象征宇宙间的一个基本的真理，一个基本的原则。不过呢，已经靠近一个有位格的神的观念了，因为他用天有个心啊，那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意思拉得也靠近了啊，对于这个有位格的神的信仰已经靠近了，不过还没有真的到有位格的神的那个真正的信仰里头。第三类的因素，那就是灵性的因素。神是个灵，所以他创造的人有也是个灵啊，所以我们有灵的因素。人有身体啊，是物质的，还有灵魂是属灵的啊，所以人是有是像神，因为神是灵，人也是灵。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好像有些体会哈，说人为万物之灵，其他的都是物质的啊。这个其他的动物也是有一种知觉，但是没有灵，所以人是万物之灵。唯有人，只有人是万物之灵，人里面有灵气啊。那么这种的观念呢，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相当的显著的。那么这一点呢，也和圣经的教训是相近的。第四类的因素就是治理性的因素。神创造一切，管理一切，他是 the absolute sovereign 啊。那么这个 sovereign 又是个形容词，又是个这个名词啊，他是一个有统治权的君王，他也是一位统治者。那么他有这样的一个君王治理的一个特性，他创造的人呢也有一个治理的特性，所以神创造了人，立刻给他们一种的工作，那就是治理神所创造的万物。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8节看见很清楚有这样的话，创世纪第一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治理这地。那么这地包括什么呢？下面说就是海里的生物、空中的生物和地面上的生物，就是所有的被造之物都受人的管制，所以人有这样一个治理的特性。 所以这是关于 sovereignty 的特性的因素。第五方面的这个因素就是存在性的因素，the existential factor， 不是 element， existential， 就是说神是永在的，人也是永在的，意思就是说人的灵魂是不死的。所以在基督教的这个神学里头，对人的灵魂很清楚的有一个看法，就是 the immortality of the human soul， 人的灵魂的是那个恒久性 immortality。 那么这五类的因素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神的形象，神就按照这些形象来创造了人。所以人实在是非常的高贵啊，是非常的奇妙的一种创造啊。所以有人说人是神的创造的冠冕， The crown of God's creation， 实在是有道理。我们看人的两部分，身体的部分是物质的，还有属灵的部分灵魂。那么这个身体这方面已经是万分的奇妙了。我们把人的身体的构造来分析一下的时候，这个有人写了好些书来形容描写人的身体的构造的奥妙的地方，真是越分析越让我们觉得惊叹啊，真是伟大的杰作，是神的创造。这是身体方面是这样的奇妙，那个灵性方面呢，事实上更加奇妙。人的灵性是超越时间空间的，我们的思想可以杀时间到任何的地方，超越一切的空间，也超越时间。我们可以回到童年时代，我们可以回到过去任何一个人生的阶段里头，所以我们的思想是超越时间空间的。我们的灵，就是我们可以说普通的话来讲，我们的精神呢也是超越物质的。我们的身体是物质的，但是我们的灵魂是超越物质的。那么这是神的双重的最奇妙的创造，就身体方面奇妙和属灵的奇妙，两样合在一起双倍的，都真是无限的奇妙。当我们看见人的奇妙，我们就自然可以很合理的推论到那创造者的伟大和无限。我们这样一推呢，我们对神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了。那对于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对他的这个敬拜是完全的，不单单因他的能力而屈服在他的面前，更是因为他的德行的形象啊，给了我们这个德行的这个人性啊，我们就可以很自然地推论到神是何等的圣洁、慈爱、公义，完全是符合真理啊！那我们很自然的可以推论到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在他的面前的敬拜，不是屈服的敬拜，换句话说，不是不得已服在他的大能大力之下的一种的敬拜，乃是心诚悦服的一个敬拜，五体投地的敬拜。这样的敬拜，他发出来心灵深处的赞美、感谢、歌唱啊！所以基督徒在神的面前，这样一位伟大的创造者和天父面前的赞美、敬拜、歌唱，是最自然的，从我们的心底的深处涌流出来的。这是我们 从神学的这样的一个了解里头可以产生出来对这位无限伟大的神的敬拜。现在来到两心，神创造人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同时呢赋予我们一种的作用，也超自然的作用，就是两心的作用。那么这个两心的作用，如果要按神学来分析到底它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就必须按照罗马书二章五节的话来思想。罗马书二章五节，对不起，十五节，十五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么这一节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分析来看，头一句说显出律法的功用，律法就是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在良心里面显出来，神的律法是道德性的律法，是是非性的律法，神的这个道德性的律法放在人的良心里头，所以良心有一个分辨是非的功用，这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的一部分。那么良心和神的形象是两回事呢还是一回事呢？是一回事，但是是两种的意义。神的形象是本性，良心是功用啊，是神的形象，是我们的人性的本质，是那个 quality。 良心呢是那个 function， 是它的 quality 的功用啊。所以真正讲起来，推到最后，良心是属于神的形象的，但是它的和神的形象可以分开来讲，形象是本质的，良心是功用的。那么我们再继续的分析，刻在他们心里，这个刻字那就表示是一个一个深入的功用，不是表面的一个功用，是深入在人性里头的一个功用，是不会改变。刻就是表示不变的意思，从前的字是刻在石头上，可以不变。所以神的这个良心的功用刻在人的本性里头，所以哪里有人哪里就有良心的功用的表现，无论什么时代的人，无论什么民族的人，无论什么地区的人，不管他的后天的环境怎么样，人人里面天性中深处都有良心的功用。那么这个功用的基本，这个功用的良心的功用的基本作用是什么，在这里下面提到两个字，是非。是非它就是要分辨是非，哪是是哪是非，这个基本的倾向在人性里面永远存在。虽然现在人类的科学知识进步很大很快啊，而且人也企图用许多的这个科学的理论要把良心的这个先天性的意义把它抹杀， 要否定良心的先天性意义。意思就是说，这些研究心理学的人、研究社会学的人，他们在致力于做成一件事，就是要用后天的理论、后天的作用、后天的学习来说明所谓良心是什么东西。而且他们说明的那个目的，就是要否定它的先天性，或者说要否定它的超自然性，因为他们要否定神。既然否定神，当然要否定一切从神来的东西。从神来的是超自然的，是先天的，那么要把神的观念否定，然后和神相结连的一切的观念也都要消除。这是今天的这个文化和这个知识的倾向啊，要否定神和与神有关的一切的事。这是人文主义西方的人文主义的一个重点啊。那么这个在美国这个杜威John Dewey，他的影响力在这方面是很大。但是呢，事实上在这个欧美的基本的文化里头，还是牢牢的保持了这个对神的信仰。所以不管这个现代的理论是怎么样的尽力来消除对神的信仰，形而这个超自然的和先天性的这些信仰都要除去，但是事实上没有成功。说也许你们注意到这个今年的一二月间，这个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他们有一个调查，用了一年的时间在美国人当中调查，然后他们把这个调查的结果公布出来，那就是在美国有86.9%的人还认为他们是基督徒。那么这是过去没有人能够想得到的，因为社会里面表面的现象都让我们觉得不会有这么高，但是事实上在隐藏在人心里的那个基本的倾向、那个基本的观念还是一样啊，86.9%是有这样的一个对于神的信仰。美国是全世界物质最发达的国家，也是科学最昌明的国家，但是在这样的一个领导性的国家里面，对神的那个基本的那个观念还是照旧存在的。那就是说在人性的深处的这个上帝感 A sense of God 是牢不可破。我不但这个科学不能改变它，任何的压力也不能够改变它。这些要消除这个基本观念的所有的因素啊，有的时候叫我们觉得好像是决定性的因素了，但是事实上还是不能够消除神放在人的里面的那个道德感、那个上帝感、那个永恒感啊。永恒感就是传道书3:11，传道书3:11，在那里说神把永远放在人心里。传道书3:11，神把永远放在人心里。永远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永恒，神把永恒的观念、永恒感放在人的心里，神把是非感放在人的良心里头，还有神把他自己存在 神性和荣能是明明可知的，放在神的事，我们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所以上帝感在人的心的里面，永恒感在人的心里面，道德感在人的心里面，心也可以叫做人的本性，在人的本性的深处有这三种的感觉，是牢不可破的。人类的历史有多久，它就存在多久。按照许多人的这个推论，科学越发达，这三样感觉就会没有了。但是事实上，一直到今天，科学已经有了高度的发达，但是这三样的感觉还是照旧的存在，而且在低流的科学家的心目中的存在。那么在我们再回到罗马书二章十五节，那么在这里我们又发现这个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你这个同字同，那就是说在人的天性里头，不管你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民族的人，有一个相同的分辨是非的观念、感觉、天性，就是说一些很基本的是非观念都是非常的清楚明晰的，是共同的一种的知识，所以这是同作这个见证，就是说他们的一个 common testimony， 一个共同的一个见证。那么在我们说到良心的时候，有就发现两样是相同的，我们的良心和神的律法相同，这是宗面的相同，我们的良知、良心和神的律法相同，也相通，宗面的，还有横面的呢。所有的人的心里的是非之心，也同作见证，也是相同、相通。所以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在我们的讲义里面说，一个同知、同知、一同知道。我们的良心和神的律法同知，我们的心和别人的心也是同知，一同知道。那么在这个圣经呢，新约圣经的原文就是下文，这个良心这个字是两个字合成的，就是同知。那么这个拉丁文也是一样，这个英文也是一样，英文conscience， con 是同sense 是知道。那么就这个字的构造也把这个真实的情况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在这里呢还提到一个意思，就是较量较量，这两个字，较量，互相的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就表示呢，这个人的这个是非之心呢，在基本作用上是一样，就是要分辨是非，但是在这个表面作用上有差别之处，所以要互相较量。要比较一下，要衡量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有差别之处。所以良心到底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呢？这个问题从这里也提出来的。保罗正是在一节圣经里头很有限的字里头提到这么多的要点，这是非常的丰富的内容。那么 人的良心完全相同的是它基本的作用，要分别是非，哪是是哪是非，要分别，一定有这个作用，这是对的，那是不对的，但是呢它这个分辨的标准有所分别，那是后天的良心的后天的因素。那么今天的这个社会学心理学就把注意集中在这个后天的因素上，他们在这个后天的因素上发现一些不同之处，所以他们说这个良心不可能是先天的，因为如果是先天的，它的标准应该一样，既然事实上标准不一样，那就表示是社会的产物，时代的产物，风俗的产物啊。他们这样讲，我们从表面上听起来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我们可以举许多例子，比方说这个中国人觉得这是的，美国人不一定觉得是，南美洲的人觉得是的，非洲人不一定觉得是，道德的标准有分别，这是每个人都晓得的现象。既然道德的标准有不同，你怎么能说是先天的呢？我们把这个表面的现象啊，我们要加以分析，就好像这个葱啊，一个洋葱有许多的层面，我们把外面的一层层的剥掉剥掉剥掉，来到中间的那个心的地方啊。那么好像一个水果一个桃，我把那个皮剥掉，把肉去掉，来到这个核，我们把那个里面那个核的壳也剥掉，剩下的那个心，那个人，那个 kernel 啊，到底我们在这个比喻当中发现什么？就是说那一个核心，那个 kernel 是放之四海皆准，就是要分辨是非，这个基本的倾向作用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是完全相同。但是呢，这个外面的那个标准受了后天社会风俗的影响而有改变，这也是一个事实，不可以否认。虽然有这个事实，但是我们还在这个好像不同的事实里面有一点是共同的。我做一个例子来讲，中国人看见父母老了，就心里有个盼望，就是不管多么老多么辛苦都不要死。如果一个做孩子的说哎呀，父母这么老了不如死了，这就不得了，这句话大逆不道啊，哈，是不是？就是这样，这是我们中国人孝道的观念啊。无论多么痛苦的存在生存，还是要生存下去啊。那么但到南美洲呢不同了，南美洲的人呢有一种的土人呢，这个父母年老死了，这个做子女的希望他快点死，希望他快点死。那么这两样好像刚刚相反相对，但是我们把这个表面的现象把它截去啊，我们发现里面的是什么？一样，就是要对父母好，要对父母好，要父母活得长一点，是对父母好，让父母在生病痛苦的时候早一点死，是为父母好，是基本的那个动机是为父母好，这个不改变，这个不改变。用一个例子，从前中国的做父母的自己的女儿一定要把脚包起来，包得越小越好，如果不给她包脚呢，就是不爱这个女儿啊。为什么？她嫁不出去，没有人肯给一个天脚的一个天族的一个女子结婚，当时的社会的风气是这样，那是中了皇帝的毒啊。那么这个，但是一般人 有了这个流行的观念，所以虽然在把那个脚包的时候孩子哭叫啊，这个整夜不能睡，一连相当长的时间个脚不能走路啊，就把一个健康的脚那样的把它摧残啊，那是很残忍的事。但是父母要那样做动机是什么？为女儿好。说你把外面的这个因素剥掉以后，你发现里面的还是一样，就爱父母爱儿女。如果一个人不爱父母，就觉得他不好，不爱儿女就觉得他不好，那个基本的判断的标准是一样。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保罗说的真是非常的全对哈。一方面说良心是先天的超自然的，是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而且他又说这个律法的功用是刻在那里，很深入的，在人的天性的深处改不掉的，不能抹杀的。同时说显处，在人生里面许多的许多的场合里头清清楚楚的表现出来。同时呢又提到是非之心，就是要他要分辨是或者非的基本倾向基本作用。又说到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一个比较啊，能就在不同的后天的因素里头去分析比较，然后得到一个最好的结论。那个最好的结论还是很符合基本的是非的天性，没有的分析就不同，分析之后相同。所以互相较量以后再决定是是还是非。那么有些事情实在是不容易解决，比方说所谓安乐死啊，如果一个人定得很久了，很痛苦了啊，他之所以能生存，就是仗着医药就勉强的维持，在昏迷状态之中来维持他的不死，就是维持那一口气。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中，到底是应该让他死去呢，还是这样的延长他的生命呢？那么这一类的问题呢，我们就很难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因为呢有两面很明显的理由。看见这面理由的人就说这是是，看见那边理由的人就说是非啊。所以他那个基本的是非的分辨作用没有变，不过他那个说好不好是看他着重那一点啊，所以呢就分开了啊，就分开了。那么这是这个一种的现在现代的一些问题的那个双面性，所以许多难以绝对划分的地方。